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以下播报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当地时间星期二推出新法案，试图正式为美国出口禁令制定立法。此举预计将进一步打击华为在全球 5G 开发的计划。由六名跨党派参议员和四名两党众议员共同推出的法案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将把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行政命令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撤除。同时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许可，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提案人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华为不是美国企业一般的商业伙伴，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门面组织。另一名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沃纳也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的限制不应该被拿来当作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沃纳参议员具有资深电信领域背景，他同时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同意从华为买产品和卖产品给华为有所区分，但反对特朗普总统放松对华为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需要，可能会对余下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应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的政府正在观察北京是否会履行承诺。在上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美中贸易战得到缓和，特朗普称将推迟对额外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换取中国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然而中国尚未宣布大规模采购。特朗普在会议上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仍在考虑之内。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还有3250亿美元可以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和中国讨论一项协议，但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有毁约。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本周与中国会有另一次主谈官员级别的电话会议，如果讨论富有成效，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瑞士当局周二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引渡要求，将引渡一名被指控偷取全球主要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价值5亿多美元商业秘密的中国研究人员。即将被引渡的薛功达目前居住在瑞士，2014年前一直为瑞士弗里德里希·米舍尔生物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医药研究。他的妹妹华裔癌症研究人员薛瑜去年8月向美国联邦检察官认罪，承认窃取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生物制药秘密，并将其出售给中国。瑞士联邦法官上周五裁定，根据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的要求，于5月28日被捕的薛功达将被引渡到美国，薛有30天的时间进行上诉。美国的起诉书表示，薛功达从薛瑜处获得制药商业秘密后，在所在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并将结果交给在中国的同谋。这个阴谋涉及在中国设立一家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并将在生产的药物推入市场。薛瑜目前在等待法庭的量刑判决，最高可判刑10年及高额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本届政府可能会就有关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称展开调查。特朗普周二对媒体表示，他建议多个美国机构都来查看此事。谷歌称，相关指控没有根据，说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与中国军方合作。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Susan和Mike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Meanie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 孩子们都会喜欢他。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Maxie Manners, 是Maximum Manners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Mike给Susan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Mini的坏蛋，看见好人Maxie Manners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哎。
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 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 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y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动画片 ,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 ,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啊，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本届政府可能会就有关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称展开调查。在硅谷创业投资家彼得·泰尔周日三问谷歌公司，并且敦促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就相关问题展开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文上发文说，亿万富翁科技业投资人彼得·泰尔相信谷歌应当以涉嫌叛国罪接受调查，他指控谷歌与中国政府合作。他形容泰尔是一位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了不起的聪明人，并表示本届美国政府会查看此事。特朗普总统周二对媒体表示，泰尔做出了重大声明，他建议多个美国机构都来查看此事。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相关指控没有根据，并说，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表述的那样，我们没有与中国军方合作。美国当地时间周二晚上，众议院四名共和党议员和所有民主党议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特朗普总统对几名众议院少数族裔民主党女议员的种族主义言论。众议院以240票对187票通过的这项决议，强烈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并称这些言论使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恐惧和仇恨合法化，并加剧了这种恐惧和仇恨。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了这个谴责共和党总统的决议。国会议员丹米则说，这种荒谬的诽谤对我们的国家不利。自周日在推文上发表这番言论以来，特朗普一直受到抨击，但他没有退缩。他用周二晚些时候的推文来赞扬投票反对该决议的共和党人，并继续批评那四名女众议员。特朗普引发了一场风暴，当时他对这四名民主党议员说，在攻击他和美国之前，还是先回到他们的国家，并解决好自己故国的问题。他们四人都是美国公民，其中出生于索马里的奥马尔是规划入籍者，其余三位在美国出生。特朗普在继续对有关批评进行反击时，在推特上宣称，我骨子里就不存在种族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需要，可能会对余下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应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的政府正在观察北京是否会履行承诺。在上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美中贸易战得到缓和，特朗普称推迟对额外中国商品加税，以换取中国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然而，中国尚未宣布大规模采购。特朗普在会议上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仍在考虑之内。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还有3250亿美元可以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和中国讨论一项协议，但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有毁约。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本周与中国会有另一次主谈官员级别的电话会议，如果讨论富有成效，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二推出新法案，试图正式为华为出口禁令制定立法，此举预计将进一步打击华为在全球 5G 开发的计划。由六名跨党派参议员和四名两党众议员共同推出的法案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将把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行政命令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撤除，同时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许可，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来自维吉尼亚的沃纳参议员具有资深电信领域背景，他同时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同意从华为买产品和卖产品给华为有所区分，但反对特朗普总统放松对华为的施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下一个整点进行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昨天也就是7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这是中国经济增速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呢，中国六月出口与去年同比呈现萎缩，进口也显著下挫。有分析称，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断遭遇新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贸易战将改变中国等等。那么数十年来如沐春风的中国经济为何突现困境？美国的经济杠杆是否足以让中国脱胎换骨？贸易战改变中国其现实性何在？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夏野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各位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夏野良博士，请问您啊，就事实上呢，说到中国经济放缓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呢，其实呢，它还是符合中国总理李克强早先的这个预期，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报道说，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说，上半年平均6.3%呢，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再加上呢，这个国际间的这个不稳定不确定啊，那么中国比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呢，相比还是非常的看好。那么但是尽管于此呢，就是说为什么它仍然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呢？夏博士。
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是一个人口基数非常庞大的国家，过去呢长期以来都是靠农业自然经济，但是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相对来说速度加快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进步主要依靠是高增长，经常是2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2位数以后不能够维持了，就是维持在8%左右的增长。如果要是降低了增长速度，其实中国本身的这种自我开发能力，这种研发能力和这个创新能力是不够的，在国际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知道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一种外国的投资，海外的投资，再加上呢。主要依赖于这种加工型的贸易，也就是三来一补。后来呢，这个中国的经济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很高，一直到前两年还保持着36%以上的这种外贸依存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外贸方面出现了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依托，联系到上下游几十个产业都要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增长速度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为发达国家我们知道是已经成熟的经济，它的制度、它的社会结构都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就好比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一开始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速度可以提高很快，但是到了他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再想让他提高，每一年提高5%到10%，那是不太可能的了。所以呢，这样的道理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如果增长3%、4%，就是相当不错的业绩；超过4%，可能就是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看绝对数字。而中国呢，这样一个大国的目前的这种发展阶段，如果要是讲中国低于8%，应该来说就已经让人感觉到不够乐观；如果低于6%的话，那就进入到比较危险的衰退阶段。所以我觉得中国当前现在正在面临到。走入衰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应该是，这个衰退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最近的外贸出口锐减，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夏博士。那么接下来谢田博士，我想问您在7月14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7月15号，今年的7月15号是今年的美国制造日，而7月14到20号呢是美国的这个制造周。那么川普也非常骄傲地宣布，他当选上任以来呢，美国的这个就业呢是增加了这个600万，同时呢工资也是1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呢是降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发展点。那么我想问您，这两个现象呢，是不是都可以说是美中贸易战是这个背后的推手呢？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总统他现在做这些宣布呢，是不是也觉得他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已经是颇有斩获呢？谢博士。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显然应该是对这个美国的经济现在这样的增长，就是说失业，美国的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失业率大概是60-70年来最低，他 他肯定是应该得到他的那个 credit， 是他的功劳，这是肯定的。他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个中国经济的下滑呢，也跟他这个贸易战影响，我们看也确实是这样。刚才夏彦良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数字，没有人相信，就是说海外华人呢、学者、世界各舆论呢，虽然大家没有相信，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数字，那就姑且用这个中共现在那个公布出来的数字。但中共这个数字呢，我们普遍认为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虚报了，就是说。他可能虚报了多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假设比方说是虚报了高估了7%的话，因为这个实际上连中共总理他自己都亲自承认，中国这个 GDP 增长数字都是造假的、虚报的。那假设这个虚报的幅度是7%，它即使是虚假的数字呢，它也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可能一个系统性的变化，因为它是都在一个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假设虚报了7%的话，原来7%增长的实际上可能就停滞了，而现在6%的话呢，可能就是减少了1%，就是中国经济在衰退、在下滑。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这个都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贸易战已经导致几百万那个企业的倒闭，尤其是那个珠三角的那个小中小企业，上千万人的失业，所以这个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在那么6-7%的那个水平上，你像美国这个经济，我们知道它现在经济增长只有3.2%，但实际上一时美国的那个失业率呢，从6-7%到现在降到4%以下，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有那么高的话，中国不会有这个这么低的那个失业率。
嗯，好的，夏教授，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尽管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政府方面说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不会因为这个经济放缓，所以才迫切的需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就不像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样。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说呢，中国经济情况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外部呢也非常多的这个不稳定性啊。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稳定性，包括贸易战，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还有他说的这个复杂的情况究竟是哪一些？那么我想引申的就是呢，说如果在贸易战中中国它是拒不让步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在这个贸易经济方面将会是一败涂地呢？夏教授。
因为他们讲的复杂，其实就是经常把中国呢特殊化啊，中国国情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什么什么不一样，他总是喜欢做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学里边的基本原理啊，基本的规律都是相似的，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你没办法去自圆其说。那么有人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垮掉啊，这个垮掉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讲朝鲜的经济啊，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是垮掉的经济，那朝鲜好像这个统治还能维持下去。毛泽东时代这个国民经济已经大家公认是濒于崩溃的边缘，但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崩溃。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这个政权也没有垮掉，所以呢这个经济上的这种界定和社会啊和政治上的这个界定可能不完全统一，所以他们讲的这个所谓复杂啊，有些不确定性，可能大概是指这方面的含义。所以我相信无论经济状况怎么糟糕，老百姓呢怎么样承受的重压，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它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般的老百姓虽然讲日子过得不如以前了，但是也能勉强维持，所以我相信还能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经常会国际国外国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西方的一些学者过去经常会说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崩溃，2个月或者半年甚至1年啊，那崩溃以后呢中国人就全部就要起来造反，但是这样的预测每次都落空，所以呢，他们把这个问题呢看得相对来说简单化了。就是像朝鲜，大家都认为早就应该起来造反了，但是朝鲜能造反吗？这个国家机器如此的强大，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边，中国经济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集中在垄断官僚集团以及强化国家机器方面，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共政权它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啊！我相信今后还会有不断的冲突反抗，这个社会会更加的不稳定。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谢田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讲到美中之间，那么刚才我们在岛屿中也说到，就有评论说呢，美国的这个发动的贸易战呢，正在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那么甚至还可能改变更多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它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它双方之间就是美国的这个八项要求，还有中国的这个三条底线。那么我们现在放在屏幕上给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就不把它这个念出来。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谢田教授呢，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三条底线，其实从这个它的字面上呢，我们好像也看不出有多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你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些底线呢，是不是就牵涉到中国经济结构要发生这个根本的这个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甚至会牵动到它的这个更深层的这个变化呢？谢教授。
对不起，我看不到你那个屏幕，你们可以把那个三条你给我
或者我来说一下，我来讲一下这个三条底线。
好，
中共的三条底线呢，就是第一，它讲的是这个关税问题那么关税呢，它中方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取消全部关税，而不是单方面的对某个国家实行关税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美方在八项主张里边就已经提出了，希望把平均关税10%降低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就是3.5%，也就是说让中国的关税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中国过去在 WTO 中所做出的承诺，但是中国到现在没有兑现。第二个问题就是采购问题，就是采购的话中国方面已经表示过多次要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大宗的包括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尤其中国想采购的是那种高技术产品，但是美方呢在这个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呢中方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采购并不应当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好像是惩罚性的行为，而应当是中国有自主意愿的采购。第三个问题就是文本问题，那中方代表的坚持就是说这个文本上要显示出两个国家的这种对等关系尤其是要维护一个国家政府的尊严，维护国家尊严那就是说要给他面子，不能说在文本上显得非常的不对称。但是美国强调的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中国做了很多违规的事，让美国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所以呢，在这个文本上就是要规定，就是要对这个中国要更加严格，对美国来说要多一点好处和优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呢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对这个主权啊、尊严啊，他是觉得是不能让步的，所以这三个所谓的中国底线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夏博士为我们解释了这个三点底线。那我还想继续请问谢田博士，那么从这个三点来说呢，您看到它这个中间是不是牵动了这个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结构的改变，甚至是更多的改变呢？
是的，实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我们称之为贸易战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在强迫或者迫使中国呢、中共呢。改变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实际上这三点，谢谢那个夏教授提醒，就是你前这三点里边那个关税，这个关税的话，美国实际上真正要求的话，实际上在对全世界都那个都降低关税，他已经在跟这个欧盟在商量，就是说完全的零关税、零补贴那个这样一个政策，但实际上对针对中共呢，他实际上。在过去20年来呢，实际上占尽了美国的便宜，就是说这一直在享有那个高额的顺差，就是说这个顺差每年都在3000到4000亿美元之谱。现在的美国呢，用关税当然不是个很好的东西，对吧？但实际上这确实是美国现在看来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手段，并且正在奏效，它已经迫使中共呢回到谈判桌上来。那至于说这个采购的问题，刚才那个夏教授也提到了。这个政府采购也好，农业采购也好，中共实际上一直把它用作一种谈判的筹码，是中共自己根本不愿意，就是说任由，就是说中国那个市场的需要、市场的调节来决定从美国购买多少农产品。中共每次在应付美国的钱以前的那个总统的时候呢，都是用就是说用几百亿美元的农产品来应付了事，就是说来蒙混过关。那现在川普呢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说他。实际上，川普呢，就是说要求你呢，就完全开放市场，所以是从现在我们看来呢，实际上川普最终的要求，不管是从关税也好，中共不控制这个贸易，不这个操控这个汇率，到这个停止的强迫技术转让，所有这些就是让中共那个国有企业或者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这个力量呢，就退出中国的经济，退出那个国民经济，就是不再干扰市场。 这个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就是致命的。我们知道中共现在的统治，它是完全那个建立在这种用经济收买啊方式，用这个经济实际上它是中共这个合法性最后的一个支点。我可能不太同意夏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共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垮台呢，随时可能发生。就像苏联那发生的一样，苏联当时那个军事力量强大，当时的中国苏联的经济力，军事强大，苏联的经济当时也认为是，就是说几乎快跟比价美国了，就是比肩美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也是造假的，最后也就成为那个泡影。但是还有在东欧其他国家，包括这些北非这些颜色革命国家，都是通过一些很小的事件，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不可能的事件，很多的呢不可能事件呢都发生了。就是中共也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这个领导集团，他对这个如此的害怕，就是说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对微信的控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监控人民，要对香港出现的事情的担忧，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如坐针毡，就是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最知道他的政权是处在飘摇之中。而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要求改变的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就是在撤掉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这个已经确实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很快地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夏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那么有人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加的关注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那么如果关注它的话呢，会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说呢，就是要确保最好让中国的经济下行的速度不要太快。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下行这个推势呢是没有办法挽回，只是说能够让它缓一缓，也就是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的这个已经在处于这个崩溃之中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啊，我一直以来都是虚的啊，就是说城市或者讲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一个长期稳定不动的数字啊，并不真实，它长期都保持在4.5%或者4.6%，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的完全是跟真实的失业状况不相符。我们知道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一直是接近10%，甚至有的时候超过10%，而农村呢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有3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呢是有人说已经降低到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进入到城市里边，比如说中国的建筑业，连带的这个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这个衰退，所以呢，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又回到了农村。但是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个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土地已经是变成别人的了。然后呢，这个生产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所以呢，很多人他也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这样的技能。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闲杂的剩余的劳动力啊，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那么李克强特别强调这种失业的风险啊，要求各个地方要负起责任，就每个地方的政府要控制自己的失业状况。怎么控制呢？你就不要往外流动，形成了大家感觉你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外流动啊，寻找工作。你要在自己的本地要解决好，怎么解决呢？过去靠土地承载，啊，一亩地可以安置5个人，也可以安置20个人。但是现在呢，连这个安载的土地的这种承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只有说给当地创造更多的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城管、税收、卫生、检疫部门那么的苛刻，他们这个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愿意从事那个收入低微的服务业吗？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矛盾，一个社会冲突的问题。那么讲到经济结构，中国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这个经济结构像其他国家一样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明显的改善。无论是韩国、日本这个新加坡，很多的国家过去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中国没有。中国呢，这个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行业仍然处于低端的这个位置。过去呢，一般是韩国和日本都经历过从低端进入到中端，再进入到高端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而中国长期在低端徘徊，有的上升到了中端，但是极少能够进入到高端。所以这个 原因呢不仅仅是这个创造发明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大的环境。现在听说这个华为已经打算把这个工厂迁移到这个意大利去，会在意大利投资30多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进行这个投资，过去呢是考虑到这个成本优势，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觉得这个整个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国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到其他地方在发展，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有条件像华为这样的，因为中国限制资本向外流出，所以呢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可能难以走出国门。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这个谢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说讲到了这个中国的改变方面呢，事实上纽约时报前几天出了一篇文章，是在谈论这个现在的川普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引用了美国驻华使馆前这个高级贸易官员郭佳明，就是 James Green， 他的话说，他说呢这个本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政府与朝鲜和中国进行互动的本质，两者的传统外交机制呢都被颠覆了。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说法？那么这样的这个颠覆呢对改变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
确实是颠覆了。我想这个川普总统自从上就任以来呢，已经颠覆了许许多多，颠覆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那个政治的这个结构中的很多很多内容。他在这清理这个华盛顿这个沼泽也好，或者在恢复美国，把美国就是将传统和那个保守主义方向回归，都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交上也是非常令人瞩目，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中共一直在试图打这个朝鲜牌。我们也知道，像朝鲜的核武器其实核武器项目也好，或者导弹项目也好，现在看来人们知道都是背后都有中共的那个黑手在后面。实际上朝鲜现在之所以它这个经济还能够再继续的支持，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共的继续的输血。虽然中共那个好像表面上声称呢要遵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呢，实际上是中共呢地下里背后，因为中国在这中朝那个漫长这个边境上私下的这种那个就是支持输血呢一直没有停止。那这个新政恩也好像多次到中国到北京去求救援。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川普，我觉得他非常那个大胆的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打破了美国原来外交的很多禁忌，就是说直接跟这个金正恩政权呢喊话去谈判。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川普只是说在几乎就是突破了外交惯例，就是直接通过一个推特向金正恩说我们可以在这个38线见面，那这个居然就建成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就是说。不也不是恢复了，是突破了，就是说直接造成了就是说美朝之间呢可以直接的谈话。所以直接谈话的最大的一个对这个国际世界最大的冲击呢，就是把中共甩在了后面。中共一直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影响力对朝鲜施加影响，实际上中共最大的目的呢，你看中共不管是支持朝鲜还是支持伊朗支持委内瑞拉，而实际上最后的目的呢都是在牵制美国，就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让这个美国和西方这个文明社会主流社会呢不会那个去把压力放在中共身上，就是对中共的一些对内迫害呀、残酷镇压、破坏人权，对外就是说扩张，就是说对他让个就最好给他那个没有什么压力。但实际上川普的做法呢，我们看到他打破了原来什么中共和俄罗斯西方的希望那些什么六方会谈，也打破了也不需要那个四方论坛会谈，他可以直接的跟金正恩打交道，这实际上是把中共的那个重要性呢完全给减低了。并且美国政府我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就是说中共在背后起的什么作用。每次这个金正恩上次在不管在新加坡还是在越南跟这个川普会谈之后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很愿意合作，甚至做出要契合的那个态势。但每次回去以后，只要跟中共在一接触，或者中共首脑再去平壤一访问，那个金正恩又变化了。所以说，实际上美国很清楚的知道是谁在操控金正恩。那把他通过如果跟金正恩直接接触的话，他们可以摆脱这种操纵，就让中共的阴谋呢不能得逞。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改变了这个东北亚这种外交的局势。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夏叶良博士和谢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